兄姐妹晚安。我继续讲路加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我这前面还有，现在来拿好吗？嗯。我们差不多讲完了路加福音记述的特点，我们这系列好像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两年也许。嗯，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还未来还会讲约翰福音。我们这一次按着这四卷福音书这样讲，可是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讲到这每一卷书它的记述的特点啊，他们一样记述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的行述，他所行所教训的。可是他们彼此的记载仍然有不一样的特点。自古以来，基督徒圣经学者就会分析这些事，讲到这四卷福音书各自有，好像他写的时候有专注着下的对象来写，也因此他写的时候可能也依着他的对象的不同，我想也包括了写的人的特质的不同，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着重点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你看任何人讲话他会有他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也因此也知道圣经说是圣灵所默示写的，可是显然圣经的经卷都不是用逐字口授的方式写的，也就是神讲一句他们写一句这样写的。至于到底那个默示是到什么程度，有的人说他不是逐字口授的，而是逐句默示的，不过那个你要定义它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怎么样，这是我们相信它是出于神的，可是我们又知道它不是逐字口授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也会注意到因着不同的执笔人，就是圣灵所感动的人，他们的特质，就他们所写的内容也会有一些不同啊。我们思考这些其实也蛮好的，因为这样也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领域里面，对自己、对我们接触的人、我们所服侍的人等等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知道人的不同啊，所以神的真道、永恒不变的道，当表现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啊。我们认识这些其实蛮好的，这也帮助我们心更扩展，我们的生命也会更成熟完满。那我们已经用了一段时间讲路加福音，讲了好些他记述的特点，你有没有注意到路加记述的特点比其他卷书多一点，然后事实上他的篇幅也特别的长啊。路加虽然只有24章，比起马太福音少了4章，可是他的篇幅应该比马太福音长一点，因为路加有许多篇章都蛮长的。那我们大致上讲完了路加记述的那些特点，他提到基督的顺从，他的人性，他的生活，就是平凡的生活，甚至关于他的吃喝，还有他注意穷人、注意祷告、圣灵的工作、疾病等等。因为路加本人是医生，我们讲了已经讲了7个特点好像，但是我后面加一个特点，当然已经写在你的讲义上，就是路加在记述的时候看起来记述耶稣的生平，如果你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你会发现他们大致上差不多用流水账的方式在记的，就是这里一个事迹，然后跳到下一个事迹，插进一段教训等等这样。你读福音书，它的那种连贯性似乎并不突出， 你读福音书常常要一段话一段话，一个事迹一个事迹，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这样读。所以以前我建议大家，在你一生当中最好至少有一段时期，也许你分出一年来曾经这样读过四福音，那就是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并列来读。凡是同一件事或者是同一段相似的教训，如果四卷福音书里面有一卷或者两卷或者三卷或者四卷记载，你就并列着来读。每一次你读其中一段，做一点笔记，像我们归纳式查经教导大家的，你记下这里面你观察到的事实，然后在里面想办法发出一些问题，好叫你能够探索这里面表达的意思，就提出一些解释，然后做一点应用，记一点简单的笔记，这个对你会蛮有帮助的。今天读的跟明天读的不一定要怎么连贯，唯一的连贯就是这都在讲我们的主就好了。可是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难发现他的技术跟马太马可那样子流水账式的技术有一点不同啊，我自己觉得相当的不同啊。那这个特点我好像没有看过有哪一本书里面提到，可是我觉得这个特点并不是太牵强的想法啊，就是我觉得路加似乎有的时候他把几个事迹或者穿插有一些教训合起来，在那个段落里面来统合来表达某一些信息啊，也就是路加不是只记流水账而已，他会把有一些主耶稣的事迹或者穿插一两个教训或者一个比喻放在一起，把那一段表达一个有力的信息。这是路加的，我觉得他技术的特点。那所以路加福音接下去我们还有好几次要讲，我就要讲到这些里面包含了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故事，比较圣诞节的故事。可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读，可能也因此会补上一点我们原来挑出这些福音书里面的那些它独特的记载的一些特点的时候，不一定会涵盖到的经文，我们会涵盖多一点。所以有可能我们在讲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路加会讲的比较细腻一点，因为我们还有好几次要讲。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起头的几句话，第一章一到四节，一起来读好吗？提亚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七年看见，有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里他说这个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啊，如果你对照路加的另外一个著作《使徒行传》第一章，刚刚路加这里不要翻掉，可是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提亚菲罗，所以这两卷书写给同一个人，对吧？不过我们在教会传统上，我们不太晓得这位先生是何方神圣，我们只能说他或许是罗马的一个官，因为路加称他为大人。可是我们除了这两卷书以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资料可以显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因为圣经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可能其他的历史文献也没有什么有关这个人明确的记述。 可是也许这个无关紧要，因为毕竟这两卷书没有被这个人私藏而流传到初代教会，就流传在教会里面，而且流传至今，让我们可以一起享用，一起得着它的好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一起来读。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我们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这个前书当然就指的路加福音，而且路加福音就是记载到基督成全救恩复活以后升天，好，记载到那里。可是这里提到他在前书里面记载的就是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就是福音书的特点。路加加了一个开头这个字，意思就是还有后面的，耶稣并没有在福音书结束的时候就停止他所行所教训的，后来要在教会里面借着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继续的有他所行所教训的记述，当然就是使徒行传结束之后这一件事情也还没有结束，一直到今天。好，对，我们回来路加福音第一章，所以这里提到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那当然包括了耶稣所行所教训的。然后路加说，路加福音第一章这前几节，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所以路加很清楚的讲这是详细考察。为什么马太比较不需要这样讲话？因为他记载的有很多内容是他亲自看见的。马太福音有少部分内容马太当然不是当面的见证，比方耶稣的降生的事情他当然没有当面看到，可是后面所记载的有许多是他亲自看到的。但是路加不一样，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并不在巴勒斯坦，他从来没有看过肉身的耶稣，说不定那个时候他也对这个信仰毫无所知，所以他要记述这个，他需要刻意的去考察啊。也许有的时候，这个虽然不是 eyewitness， 不是亲自见证的事迹，可是他的考察也许因此有可能比马太跟马可有更详细的资料，因为他考察的去请教采访的对象有可能更丰富一点，所以可能也是路加福音在很多方面记得比前两卷福音书更丰富的原因之一。而有的人认为因为这些事是在巴勒斯坦发生的，就是在迦南地以色列地发生的，而路加本人有可能是在使徒保罗在外邦宣教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也就是在亚细亚以弗所那边结束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后来他被抓起来被关了两年在该撒利亚等等，路加都陪着他，根据使徒行传应该路加都陪着他，有可能那是他第一次踏上我们今天也有许多人会想要去看的那个圣地，就是基督传道的那个地方啊。所以有可能他就是在那段时期，保罗被囚禁两年在该撒利亚的时候，路加并没有被囚禁，也许那就是他到处考察的一个时间一个机会。然后他说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路加很清楚的讲他考察的资料他有加上整理，然后想要按着次序传给这一位可能一个官员后来也传承给教会，使你知道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他显然就是有意把这个这些耶稣的事迹教训经过整理以后让一个 还可能还不认识主，或者还不太认识主的人，可以借着这个更认识主。也就是说，他似乎没有想要只是记述耶稣的故事跟他说了什么，而是想要整理成好像一个教义，一个基要真理，一个好像一篇直接能够造就人的信息，我想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嗯，学院传道会曾经本着路加福音拍了一部耶稣传，可能很多人都看过。有一段时间那个据说是全世界可能最多人看过的影片了，耶稣传。我对那一部影片有两个意见，除了它很好，我们也很高兴神借着那个影片祝福了许多人，可是我对他有一点点负面的意见。第一个就是他在叙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幕场景我个人不太以为然，就是当钉子敲下去的时候，在影片里面主耶稣大声的叫喊，我觉得有可能主没有这样。我比较相信圣经，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无论福音书，无论希伯来书，综合起来，主耶稣在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只曾经在客西马里面叫喊过。他真正的征战，真正的挣扎是在客西马里面，而不在十字架上。我自己蛮强调这一件事的，因为那个跟我们所领受所应该去经历的真理有关系啊。你知道救恩很重要的，包含了不只是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得着代赎，而且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在十字架上与主同钉，这个经历同钉的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当然就因此要跟随主的脚步。他说，主耶稣说要舍己，那就是否认自己，否认我们的老我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主讲这个话的时候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应当这样啊。所以主耶稣怎么样钉十字架，我们在这个跟随里面，我们也会跟他经历一样的事情，或者说他钉十字架的果效会更十足的成全在我们身上。而我相信我们今天与主同钉也仍然是这样，你必须先胜过内在的东西，就像在客西马尼园一样，而不是在你遇见的生活上的艰难痛苦里面觉得那是十字架，不见得。十字架的真意是在一个内在的挣扎，跟雅各在皮努伊勒亚伯渡口那里跟天使摔跤应该是比较同样的意思。所以我自己非常的赞同荣教士所说的，他说十字架的最主要的意义并不在受苦，而在顺服。我也觉得是。学院传道会白玉的博士他们拍耶稣传的时候，据他们说他们是本着路加福音拍的。如果他说是本着马太福音拍的，我就不会有我现在要讲的第二个对他的意见了，因为他说是本着路加福音拍的。可是我看耶稣传，我就觉得他常常在拍完一幕耶稣所做的事情以后，我觉得那里如果加一个 comment， 加一个小这样注解，一个旁白或者什么，就可以把某一些福音的真理表达得更直接，更触动人心。他没有，他就引到下一个，放给大家去看电影，随大家有什么感受。我知道那个有他的用意啊，也有他正面的用意。可是如果 你是本的路加福音派，我就不觉得你应该这样做，因为路加不这样做的，他不像马太马可一个一个事迹就摆在那里像流水账一样由你自己去选用，他没有，他常常讲一些话他加上注解，有时候他加的注解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可是也有一些他把它摆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注解，而路加自己在开张名义就告诉我们他要按着次序写给人，好叫他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他是有意写成这个样子的。好了，我不是为了要批评耶稣传，我们还是祝福那部影片更多人得到帮助。可是我看过有的样拍耶稣的故事的影片，有的可能没有学院长大卫拍的耶稣传那么经典，那么多人看，可是他们有的拍的时候会在也许对话里面把这个表达出来就很好。但是白利德博士他们后来做了一件事有可能是一个帮助，就是他们为小朋友出版了耶稣传的一个版本，内容大致上也不是另外拍一个，可是他穿插了一个情节，就是一个小孩子去听耶稣讲到这些，回来开始被他爸爸反对等等，可是后来怎么样，借着他跟家人的对话，那个就比较像路加福音，他加了旁白，加了 comment， 这样你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我没有说怎么样比较好，因为马太马可的记述方式有它的作用，但是我总觉得你既然说你是按着路加福音拍的，不应该那样拍，或许因为他读路加福音并没有读出，或者他并不认为我所读出来的是对的，就是我先未来几次要跟大家讲的。我想在这里路加虽然说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们，一般人读到这里很容易想到的是时间次序，那因为大致上路加也按着时间次序写的，就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一样，他们都是从耶稣的起头，有的从降生写起，马可从更古远写起，然后约翰福音就从更太初之前创造之前写起了，但无论怎么样他们的核心都是耶稣来道成的肉身之后怎么样受洗被圣灵充满开始传道等等，最后走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大致上都按着次序没有错，而里面的发生的故事跟说过的话的时间点应该也四本福音书也大致上都有按着时间次序，可是其实这些福音书都有可能并没有每一个点都完全按时间次序，尤其是路加福音就像路加福音从第九章末了开始写到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了，从加利利去，可是因为要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他就转往别处去了。从别的经文我们对照的来看，他应该是跨过约旦河走比利亚的境界再往南走，后来从死海的北端再过约旦河经过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去的，而且有可能他在比利亚的境界待了蛮一段时间的也许几个礼拜甚至有数月之久，可是就在那一段从第九章末了到十八章结束，因为十九章开始就提到他已经进了耶利哥，在那里碰到撒该而那接近十章的圣经有的时候穿插一些话明明发生在加利利，所以很明显路加并没有非常严谨的按着时间次序写，既然没有他给人家这样讲就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违反公平交易法，就是你既然讲出来了却不按着这样做，他说我按着次序写给你， 但是我自己不认为路加写这个话的时候是在强调时间次序，有可能包含了这个意思，但是很可能也同时包含了真理的次序，也就是他想有条理的把真理表白出来。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观点里面，有我们这一次讲路加福音最末了这一大段的这些内容。嗯，首先讲圣诞节的故事。你知道，四本福音书虽然都记载基督的行述，我们这一次把它称为基督的微行，因为微行的意思就是古代有地位的人、尊贵的人，或者是皇帝，他们微服出巡，不让人知道他是皇帝，这样出巡穿着便服。主耶稣也差不多像这样，他穿上人的肉身在世上，可是他所行的却又是神的儿子才能做的一些许多奇妙的神迹奇事、传奇性的故事，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基督微行传奇。这是我的题目，对不对？好，那讲到基督微行，当然他道成肉身是很重要的事，可是四卷福音书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讲他的道成肉身。马可只用一句话来讲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就讲完了，就开始讲他都要传道，预备要传道。约翰比较哲学性的讲到道成肉身的更深刻的意涵，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后来讲到这个道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约翰的写法，但是马太跟路加给我们记述了详细的耶稣降生的故事，对吗？我们今天有圣诞节的故事，多半从马太跟路加来的。其实马太记载的故事很少，马太记载的故事就是天使向约瑟显现，然后记载东方的博士，然后提到希律要杀婴孩耶稣，他们逃到埃及，又提到他们再回来，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比较多会在圣殿节里面，而且会把它演成一个戏剧、一个话剧，比较多的故事是出自路加福音。事实上的篇幅上也是，路加福音的篇幅几乎是马太记述基督降生的故事的篇幅的两倍的篇幅，虽然他们一样是两章的经文。特别因为路加记述了一个重要的事，就是在基督降生，或者说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之前，神先预备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路加用了很多篇幅，几乎一整章的篇幅来讲施洗约翰的故事。那是为主预备道路的，是主的开路先锋。马太、马可跟约翰都有记载施洗约翰的故事，可是都是纲要性的写而已，特别并没有写施洗约翰的出生，他的像这样的故事。我光从这个我就觉得，路加如果以传道人的身份来说，路加讲道的风格一定跟马太、马可不一样，他治理教会的风格也不一样，他会注意有一些事。马太、马可似乎，我想马太、马可都知道，但是他们似乎没有，那么觉得应该要记下这些事来啊。就像有的人讲道，他一样讲， 但是有一些事另外一个人会提到的一些相关的事，这个人就不一定会提到，每一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我觉得陆家如果在今天，他有可能会办神学院，因为他蛮看重你看见的那个一出到旷野传道传悔改的洗礼，就吸引大批的群众，带来一个复兴，那个伟大的事工的背后的之前是怎么样，是撒过什么种子，是怎么样神怎么样装备一个器皿的。马太马可几乎都不记这个事情的，可是路加给我们详细的记，他看懂这些事，对吧？我没有太夸张的说嘛。你会看重这些吗？我想陆家还看重蛮细微的事，这是我们之前讲他记述的特点的时候好几次提到，因为只有他记载主耶稣跟门徒怎么过生活的，是一些姊妹们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会记述这些，这个人在这一方面撒一些种子，那个人所做的事情将会在神整个的事工上带来一些影响等等，路加蛮注意记载这些事的。在这一方面我蛮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多学一学路加啊，我们多注意这些蛮好的。在你自己身上，在别人身上，在你所看见的场景神的作为上面多思想这些事。事实上那个是主耶稣传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主常常说他是撒种的人，对吗？马太马可都有记载主讲像这样的比喻，可是路加把主耶稣那个比喻的他自己的实行，或者是在神的百姓中间的实行蛮细腻的记载下来。所以我们来看看圣诞节的故事，特别会先看到一点施洗约翰的故事。可是我先提醒大家，基督徒都蛮看重圣诞节，也注意耶稣道成肉身圣诞节的故事。可是有关圣诞节的故事，因为是很有名，用电影、用话剧、书籍，甚至诗歌或者诗句，用各样的方式表达这一件事。这个有好有坏啊。好就是有关基督的事更多被传开来，一般世人也都知道。可是有一点缺点，就是有的时候基督徒对于圣诞节的故事的认识是从这些来的，他们有时候会讲出一些话完全不是圣经的记述。所以请大家如果你过去没有这样做过，我觉得趁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这几天，你做一件事，好好的读四章圣经，就是马太头两章，路加头两章，仔细的读，也许要抹去你过去某一些记忆，修正你的看法，对自己问自己说，到底哪些是圣经记述的？我过去对圣诞节的观念有哪些不是圣经记述的？把它放到一边，好吗？有一些不是圣经记述的对我蛮有帮助的，这是我们传道人最内行的事，就是渲染圣经没有记述的事，让大家觉得更生动。有的时候确实有帮助，可是我觉得在这些之余你还是先弄清楚，很清楚的记牢哪些是圣经记的，哪些不是比较好，因为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神的道，对吗？这样你才不会将来会记载说，会跟人家叙说我的牧师怎么说，不会，你会比较多说圣经怎么说，那比较好。 我告诉你，我最讨厌人家明明啊，哈，那个牧师说的是圣经的话，他不是说圣经那样说，要说我的牧师怎么说，我蛮讨厌这一件事。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变成这样让我讨厌的人。牧羊人的故事，你很熟悉，真的吗？嗯，你从路加福音看一看牧羊人的故事怎么写的，而不是你听说的而已。哦，东方博士的故事，西面的故事，亚拿的故事，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故事等等，留意这个。嗯，好，那路加跟其他福音书的作者一样，都提到在基督来之前，显在众人面前之前，神先差了一个开路先锋啊，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来。而且圣经用很蛮强烈的字眼来提到施洗约翰，也用很丰富的话，因为关于施洗约翰在旧约就有预言啊，旧约圣经并没有预言过保罗跟彼得，我想没有。不过当然预言过一些话可以用在保罗跟彼得身上啊，那些传道的人，像以赛亚书啊，就有一些像这样的记述，保罗也曾经引用一些话来指责他们。可是更明确的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即使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可能新约除了主耶稣以外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这样。嗯，你知道旧约圣经有哪两处经文很强烈的、很明确的记述预言施洗约翰？一个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对吗？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修平他的路等等。另外一处是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两节，在那里甚至给这一个要为主预备道路的，给他加了一个描述，说他会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使为父的心转回到儿女身上等等。那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其实不是只有最后两节，他在第三章第一节也提过类似的话，很可能也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啊。很有趣，这是旧约最后发出声音来的先知，而他预言会有一位神的使者来啊。可是很有趣的是，马拉基马拉基这个先知的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就是神的使者。嗯，所以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天使加百列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他给他讲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将要成为为主预备道路的。天使告诉他，他应该要终身做拿细耳人，清酒浓酒都不喝，然后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直接接上了就业结束的地方，对不对？嗯，我常常这样说，我们后来教会在编圣经的二十七卷的时候，大致的按照先福音书，然后使徒行传，然后书信，最后启示录这样编，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这四卷福音书他们编次序的时候，有可能因为马太本人就是十二使徒之一，所以编在第一卷。老约翰虽然也是十二使徒之一，可是他是在晚年，其他使徒都过去之后才写的，所以他们把它编在第四卷，这个我们都能了解。但是我觉得如果按内容的那种衔接来说，我比较觉得路加的记述是更直接连到旧约的结束的， 就是因为旧约结束是以施洗约翰的这个预言来结束的，而在新约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只有路加引用的那一段预言放在施洗约翰身上，而且很丰富详细的叙述，对吗？我不是在说圣经的编写的次序编排的次序不对了，我只是借着这个让大家把旧约到新约能够有在这一方面能够更好的连贯，晓得我的意思吗？施洗约翰的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所以虽然他有他的职分，可是当法利赛人祭司长们派了差役来问他你到底是谁，他都不回答他们，你是基督吗？不是。是这个吗？不是。你到底是谁？告诉我们。他说，他后来说了，但他说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说的，他没有说我是神的使者，我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他没有这样说，他直接引用圣经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说这样这样这样。他讲那些话的时候仍然要使人注意到的是他发出的声音所要见证的那一位，而不是说我是那一位来见证基督的，他没有这样。在这一方面你一定要佩服施洗约翰，他是很忠心的很真诚的尽了他的职分，他来就不是要高举自己，而是要高举耶稣的。所以就是他必须显在人面前，必须回答人家说他到底是谁，叙述他的职事，他仍然把人引到去注意耶稣自己。事实上那是一个榜样，是一个范例，在后来的日子所有服侍神的人都应该像他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像施洗约翰。就像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得很好，他说虽然主耶稣说他所做的事我们都要做，在福音书里面你看见耶稣所做的事你都可以说我们也都可以做的，靠着神都可以做，可是那位神的仆人说可是有一件事好像主保留给他自己做的，就是只有他才是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服侍主的人或者一个基督徒他为另外一个人按手祷告，那个人就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或者其他恩赐彰显，希望那个人不要因此认为他能够使人被圣灵充满，他应该仍然觉得那是主做的。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也许包括了为人按手，或者有一些人并不是在你为他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可是你曾经服侍他，也许回答他给一个问题，或者是活出一个样式让他看见，都有可能种下一些种子，有一天他的心能够敞开来而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那就是为主预备道路的意思。先知以赛亚讲到施洗约翰就是这样说的，他来要预备道路，要把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弯弯曲曲的改为正直，山洼填满，高出出来的把它削平。后面说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也就是你预备的人心好像神的荣耀能够显现。我觉得所有服侍的人都应该拿这个当作他侍奉的最核心的意义，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预备人的心，好像他们更容易领受基督的荣耀，能够看见他，能够领受他的救恩。所以如果我做了好像没有对方没有什么反应，后来我听见另外一个人做的事情 使他因此得救或者被圣灵充满或者得到帮助，我们应该一同欢喜快乐才对，对吗？特别那个人如果你不太喜欢，你就更需要记得你应该欢喜快乐。那就是西许安做的，当有人来告诉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他在别的地方也施洗了，施洗员并没有嫉妒，他说当新郎娶新妇的时候，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对，因此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吗？如果你真的像施洗约翰一样服侍，你就不会嫉妒别人的事工，你就不会跟别人争竞或者排挤别人，就不会这样做。以我牧师来讲，你也就比较不会在意你的会友跑到别的地方去。而且施洗约翰是旧约衔接到新约时代的人物，他要介绍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而今天我们所有传道的人，我讲的不是只有我们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都是，我们所有传道为主做见证的人，我们所见证的是一位已经成全救赎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主，对吗？我们现在指着的目标不再是基督道成肉身向人显现这一件事，那个在圣经被称为第一次显现。我们所见证的，我们所传的道是要指向他的第二次显现，他的再来，那是今天先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显现，来预示，来预尝，来开始的。所以我们所有传道的人，一方面想要把人带到这个人可以跟神有一个个别的关系，可是另外要眼望着有一天主再来这一件事，要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来做我们所有的服事，好吗？后面有两大段，你的讲义里面有许多内容，主体的内容我参考别人的，当然我加了一点自己的话。我参考的是大概100年前左右，因为英国的浸信会传道人 A.B. Mile， 他写过好几本书，他的书最经典、最被后世的人看中的其中一个是他写了一系列的圣经人物传啊。我们中文我不知道有没有别人翻译过，可是我知道美国活泉出版社有他的中译本。我们的中译本不知道是不是他所有的就全集，我们中译本一共有13本啊，亚伯拉罕、大卫、撒母耳、彼得，也有保罗吧？有以利亚，也有施洗约翰。我这里是从施洗约翰他的那一本来挑出一些话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有名的传道者，又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们表达事情的风格，也许你也可以学习。也许说在短短几个月内，施洗约翰就成为犹太全地人所注目与谈论的焦点。没有什么赘语，立刻就引进主题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兵丁、税吏、一般百姓都因为他的执事而受搅动，有的受搅动是渴慕去找他 受悔改的洗礼，有的被搅动是想要去跳他的错、去审查他的宣讲。A.B. 麦尔说，就是连君王在宝座上也因着他所传的道而战惊。没有比研读这位开路先锋的故事更能叫我们认识基督的荣耀了。然后 A.B. 麦尔用了一种比较的方法，那也是圣经里面常用的手法。他说这两位就是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大约生在同一个时期，如果根据路加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的年岁的差异，有可能是五六个月左右，半岁左右。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记载的伊丽莎伯就是施洗约翰的妈妈生他之后的故事，后来是过了六个月，对不对？天使加百列去向玛利亚显现。他们两位大致生在同一个时期，也同样被近前的传统所围绕着。施洗约翰的父母还有主耶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我想都被认为是义人，是敬畏神的人。可是很快两者就有了分别。施洗约翰代表了犹太民族尊贵的特性，他的服事都在犹太人中间，可是耶稣成为人子，而且是为着普世人的。这两位一生的生命都不长，都有可能只活了30岁左右，30出头岁的来，而且都是在宣讲神的国的时候结束了世上的旅程。这两位的门徒也都为着他们的死去而哀哭伤心，埋葬他的遗体。但是很快两者就有了分别，施洗约翰一生的任务终止于死亡，到今天也已经被淡忘，而耶稣的死才是那执事更伟大的开始。约翰的死是殉道，主耶稣的死是要除去世人的罪。约翰死后并没有经历立刻的复活，他将来是要复活了。A.B. 麦尔讲话蛮严谨的，有的传道人就不这样讲，他为了做这个比较就说施洗约翰没有复活，主耶稣复活了，这个说法就会有毛病了，你懂吗？施洗约翰有一天还是会复活，对不对？我刚刚最后这一段的话是讲给我们的神学生听的，你讲到的时候不要为了表达这一件事就把另外一件事表达成有漏洞，好不好？A.B. 麦有没有这样？他说他没有经历立即的复活，主耶稣却不见朽坏。约翰的影响在后来的时代逐渐的衰微，耶稣作王却跨越无数的年代。后面他用了圣经的话，约翰福音的话，他说约翰是暂时点着的明灯，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讲的，而主耶稣却是真光。那是一个混杂的时代，大洗礼一方面重修圣殿，一方面却在圣殿门口放了一个罗马的徽号鹰，这个对犹太人来讲那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含义。而一个混杂的时代，百姓年复一年在那边献祭从事敬虔的宗教礼仪，可是真正在里面主其事的那些宗教领袖祭司们却已经腐化了，他们中间有许多根本不真的信神的。可是那样一个又黑又深的黑夜正是黎明的序幕，其中还是有一些留意等候神的人，警醒的人，他们会留意先知的预言，特别像但以理的预言，他知道那些日子即将满足，连外邦都有人感觉到日子即将满足，而迢迢不辞远路的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要来见新生的君王，东方的博士。 我在这里可能不是艾比麦尔用的，我引用了马拉基书，就是旧约快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三章16节的话，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也侧耳而听，是不是这样说的？有纪念，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今天在主再来之前也有这样的人。主总是呼召他所隐藏的人，在混乱当中，在一个乱世浊世，人大概都会注意媒体上报道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可能很多神儿女也因此随着做出反应，随之起舞。可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一直到今天，都还是有人在那种光景当中，他们生命当中最专注的不是那些，而是隐藏在主的里面，继续的专心的注视神，盼望着神的日子来到。你只要看福音书起头，那些神向他们显现或者神拣选的那些人，几乎全部都是这样的人，对吗？他们并不是在那里大声疾呼反对当时的混浊跟罪恶的人，并不是，而是在被神呼召、被天使把他 pick up 之前，都是默默无闻的人，没有什么声音的人，因为他们专注于另外一件事就够忙了。就是祭司当中，我们刚刚提到当时的祭司，好像你从福音书使徒行传你看见那些祭司，就是撒都该人，他们好像一大半，至少有很高的比例都已经离弃信仰，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等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这样，这里讲到有一个祭司的传承的祭司血统，亚伦的后代，两夫妻都是神称他们是敬畏神的义人，遵行神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神拣选他们做施洗约翰的父母。他们不但是默默无闻，事实上他们在一般人中间还是属于他们，人家会说他们是不是得罪神，所以才会没有小孩。因为那个时代这一类的事都被看成是神赐福的标记，那这个一对夫妻一直没有小孩，难免有别人会这样窃窃私语。就是像这样的人，有一天天使临到他们，把伟大的托付赐给他们。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看当天使向撒迦利亚显现发生的事，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事。